主后2019年6月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和萨传道，讲道题目：传道律法传统的真谛。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因着他的爱，让我们聚集在这里。他总不离弃我们，吸引我们更亲近他。让我们一同来站立，来敬拜他。诗篇94篇14节说：因为耶和华并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因着耶稣基督，你为我们被钉十字架牺牲，使我们得着了新的生命，成为了新造的人，使我们献上感谢。求你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单单来注视你，更亲近你。我们渴慕与你那样亲近的关系进到我们的里面。今天主，今天是主你所定的日子，你战胜了仇敌。现在主，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你道成了肉身，让我们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我们来宣扬。
儿女当欢呼喜
恩典信实的神，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请深深的吸引我们，因着你的恩典使我们得救。求你启示你的话语，启示你的智慧，使我们心里明白你的心意，教会我们安静来等候你。无论我们每一个人是什么身份，都要来到你面前单单寻求你。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处境又是怎么样，都求你来掌权。求你赐下圣灵带我们，带领我们，因为你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就单单定睛在你身上。孩子献上敬拜献是为了求主你的荣耀，求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
Thank you.
的主题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二章23-6。好，我们请姐妹来读单数节，弟兄来读双数节。我们从23开始。
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们途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
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啊，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
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
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
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也是要控告耶稣。
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
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
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
耶稣目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
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好，谢谢帮我们制作投影片的同工。哎，这张投影片还蛮活泼的。好，那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要来带弟兄姐妹来思想这样的一个主题：律法传统的真谛。律法传统的真谛。好，在这段时间大概有半年了吧，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有没有看《公视》这个节目。这是2019年《公视》所推的一个社会写实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有看的举手。好，那有看的人可能会比较有一点点共鸣哦。好，我们大多人好像都没有看。因为这个写实剧呢，带领很多的网络上有很大的回响跟讨论。因为这出写实的戏剧，它勾起了许多人对于之前发生那个小灯泡捷运这个无差别杀人事件，勾起了大家的回应，所以让大家重新去思考对于恶、罪恶的恶、对于恶的认知跟诠释，发现到真的，因为我们大家彼此对这个罪恶的认知跟诠释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位置，以至于大家位置跟立场不同，所以彼此的认识跟感受就相差非常的大，所以认知感受相差很大，所以一定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冲突。这一出写实剧它将要拍续集了。那因为这一次写实剧呢，在网络上讨论的很热烈，这个热烈也传到了教会界，也让教会界来省思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信仰群体。有一位很资深的教会历史学者，最近在一次很公开的长老教会的一个大会演说当中，他提到现在教会外，就是教会教界外面，台湾社会有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跟年轻一代这两种族群，越来越多人对基督信仰、对基督徒是反感的，他们认为基督徒的思想是封闭的，自以为是，失去恩典与活力。我不知道在座的，当你听到这位教会历史学家提起了这个现象，我们怎么去看待在教界外面的人来看待我们在同温层的我们呢？这样的言论，这样的现况，真的我们需要彼此提醒。我们很重要的，怎么样让外面的人能够进来到里面？但是现在居然有外面的人已经对我们是反感的，真的我们要互相的提醒。我们大家也要来想一下，如果今天我们教会的青年，这张图是我们教会的学青，或是我们的亲戚， 如果我们教会的青年，我们的少契，他们对当今的台湾的社会议题跟信仰，我们的信仰伦理的看法，如果跟教会传统跟教义有落差的时候，请问我们要怎么来看待我们教会的少契跟青年呢？我们会因为认知的不同，我们就拒于他千里之外吗？还是我们有不一样的态度，来更多的跟教会的青年来针对很多争议性的议题，不要害怕的可以对话。今天透过这段经文，马可福音，我们已经读到第三章，我们看到从第二章开始已经连续记载耶稣第五度跟法利赛人的冲突。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的学生破坏了千年传统的律法，就是守安息日的规矩，而耶稣出现在这群宗教领袖们当中。我们要来看耶稣他怎么去重新诠释律法的意义。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他们是很严谨的犹太宗教的这个团体，他们就是教导者，所以在当时的会堂很有影响力，所以他们提倡非常细致遵守犹太的律法跟传统。因此除了守安息日为圣，他们还增添39条的条例，要叫所有的人在安息日这一天动也不敢动。也就是这个安息日，除了这个安息日的条例之外，法利赛人律法师他们又多增添了39条的条例禁令，就是要所有的人包括动物在安息日这一天你都不能动，你什么事都不能做。可是今天我们看了这段经文，耶稣的学生就是在安息日掐了麦穗，他们越界了，越了法利赛人的界了。如果我们去看守安息日这一条诫命，其实这条诫命它原来的意思，其实原来的意思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很简单的说，其实这条律法原来的意思是要让农夫不要因为贪心在安息日下田工作而忽略了上帝，同时也希望让工人休息。所以圣经出现这个安息日这样的一个诫命是在创世纪，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在这个创造的秩序当中，上帝定了这个世界的一个节奏，他的目的是让我们歇息一切的功。再来就是摩西颁布十诫，在十诫当中的第四诫讲到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是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也就是要歇下一切的功。而在这一天我们要纪念创造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今天已经不是安息日做礼拜了，我们今天是在主日做礼拜，跟犹太人不一样。所以我们聚集在这里很重要的就是歇息一切的功，回到主的面前，他是生命次序的主。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到上帝的创造的秩序里面，要来认识神，还要认识我们自己是谁。可惜法利赛人因为太守这些律法条文，他们沉溺在这个传统里面，刚刚提到他们又多定了许多消极的律法，这些消极律法就是不可做不可做不可做， 然后就是教导百姓说，你不可以做，你安息日不可以做。所以他们设定了很多消极的这些条例，不只是限制了自己跟他人的关系，也限制了上帝在创造秩序当中他设定这一日要带给我们祝福。所以法利赛人设立这些宗教制度成为过重的包袱。安息日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停止，是休息。安息日真的什么都不可做吗？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很有智慧的举了犹太人所熟悉的大卫的例子，来指出法利赛人的迷失。而耶稣因为大卫王是他们所尊敬的，所以举了他的例子之后，耶稣最后说了一段重要的一句话，他诠释安息日的意义。他讲的这句话，我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在这个冲突的场合，耶稣向宗教领袖来揭露他的身份，他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表明了耶稣来的目的。耶稣来，他亲自走入人群里，特别在信仰群体当中，他常常走进会堂里面，他要让这些遵从犹太律法的犹太人、法利赛人要明白律法信仰的真谛。耶稣来就是要传讲上帝国的福音，他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就是要当时的犹太人能够从旧有犹太宗教传统的框架中来转向他，要我们直接回到上帝的治理之下，而不是在自以为是的这些代理人的治理之下。耶稣亲自示范，就是要引领我们回到上帝的治理之下，而不是回到自以为是的这些代理人、宗教领袖的治理之下。耶稣他亲自示范，我们看到耶稣走进人群，走进会堂，他积极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上帝的心意活出来。这个就是律法的精神跟目的。耶稣亲自示范，积极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上帝的旨意活出来。所以不是是安息日，是每一天。这是律法真正的意义。有一个故事这样传说，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卫兵。我找到这个图，不知道合不合适。有一个这样传说，某一个国家的王宫里面，这个王宫里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总是站着一位卫兵。可是这个地方呢，却不是一个重要的出入口，甚至几乎没有人要从这里经过。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不是重要的出入口，也没有人会经过的地方，却要设一个卫兵驻守在这里。后来有人去查原因，哇，才知道原来在这个国家几十年前，当时的王后有一天在欣赏王宫里面的花园美景的时候，哇，被花园里面王宫里面的花园有一株好漂亮的小花，这朵花吸引了，突然间下了一场大雨，这个王后很疼惜 是个美丽的花朵，对暴雨摧残，就命令卫兵。命令卫兵做什么呢？命令保护他的卫兵，这个士兵撑起雨伞，站在玫瑰花旁边来保护这个伞。哦，原来查出这个原因，为什么卫兵还继续在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还有小花吗？没有小花了。所以这个地方就住这个地方就一直以来驻守这位卫兵，即使这个小花玫瑰花已经不在了，但是传统还在这个地方。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来省思我们的信仰生活，在例行中，比方说我们来做礼拜，这也是神的心意，神的律法礼仪。但是在这样的个如常这个模式当中，你明白你来做礼拜的意义吗？我们当中如果现在60岁以上的人，应该会，我要讲一个故事，就是在台湾60年代，当时出国留学的台湾人，其实能够出国的，除了家境好，其实能出国人真的蛮辛苦的。他们到国外都听闻要去教会，因为他们知道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非常有爱心，所以当时60年代的台湾人出国留学，他其实不是基督的信仰，这些年轻人呢会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爱心，他们因为这样的动机进入教会，然后他们也融入了教会的生活。特别有一个人，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好不容易出国了，然后他也进入到教会，然后呢他还特别选讲英文的教会，可以让自己在那里学英文。这个台湾出去的留学生好不容易2年3年硕士的生涯终于结束了，在这个硕士生涯当中得到弟兄姐妹的照顾跟关怀，终于硕士生涯结束了，他一样的参与教会的聚会。这个时候教会的牧师，一个外国牧师来到他的面前，对这几年来参与教会生活的台湾年轻人对他说，你要离开了，今天的聚会我想邀请你来祷告。牧师跟他说，没有关系，你就用你熟悉的语言，牧师是用英文跟他说，你就用你熟悉的语言来感恩。这个年轻人左看右看，他就用他熟悉的台语在这个讲英语的教会祷告。他的祷告，想不到他的祷告词是这样的祷告，即能啥习，我的台语标准吗？他的祷告词，他想反正大家都是讲英文嘛，也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嘛，啊，我就从一念到1000，差不多快1000，他就这样子念，把台语的1到100到1000把它念完了，然后大家一起说阿们。哦，这个台湾人就松了一口气，哦，终于祷告完了。这时候外国牧师缓缓地走进他的旁边，跟这个台湾留学生跟他说，用英文跟他说，某某某，你的台语念得很标准哦，啊，大家可以了解吗？这个台湾留学生他这个时候真的想要钻地洞，因为他以为大家都听不懂他讲的台语。也因为这个经验，他以为啊，只要念出来读出来就好了嘛， 反正祷告嘛，就读出来就好了嘛，大家一起阿们嘛。他没有真正的认识祷告的意义，他不明白要感恩。可是因为这个经验，牧师缓缓走到他身旁，没有责备他，他感受到这位外国牧师对他的接纳与爱，他放在心里面。回到台湾的他，这个被接纳、这个爱的种子就栽种在他的心里。回到台湾，想不到这个台湾留学生，他继续的追求基督的信仰。现在他是一间教会很忠心服侍的长老，不是我们教会。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完成一个仪式，我们的信仰不是宗教。为什么我们都说要跟随耶稣？我们的信仰是从耶稣他所行所做，把耶稣的样式，他对上帝的信靠实践在最平凡的生活当中。所以当耶稣他亲自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他就是让这些人明白什么是安息日真正的精神跟目的。安息日真的什么都不能做吗？所以耶稣用提问的方式来挑战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他们根深蒂固的传统，他直接的在他们面前就行医治，因为对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就是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做。但是耶稣就直接的示范，让他们明白什么是安息日，什么是律法的真谛。耶稣以自己的言行在众人面前显示上帝国的主权，他医治了一个需要被医治的手枯萎的病人，在这个地方来宣示爱才是信仰重要的真谛。看见一个受苦的人，解除他的痛苦，才是诫命中真正的意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诵读的经句。固守己见，固守己见会让我们的心容不纳任何与自己不相容的想法跟做法，真的会将他者跟我们不一样认知想法的人把他杀害，如同耶稣，耶稣就真的被宗教领袖钉在十字架上。对比耶稣的怒目，我们很少看到耶稣用这样的态度在群众当中。耶稣没有用怒目杀害他们，他仍然用爱的语言要让他们明白诫命的核心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是我们的示范，他在每一次与人相遇当中总是把握机会将人心引进上帝国度。对比宗教人士总是用律法的尺来衡量人的罪恶，贴标签，用道德框架彼此的差异。我们要很小心面对不同的他者，我们的态度如何像耶稣一样，是否可以用这样的态度 给跟我们不一样想法的人一个新的可能性，让彼此有认识的机会。人总是在彼此认识之后就容易打开心，才有机会调整改变，而不是立刻的用律法制度来定对方的罪。没有人喜欢被道德劝说，所以跟随主，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继续在走这个信仰的路程。跟随主就是不断的自我转换的过程，如何让耶稣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意志，我们要如何让耶稣基督的心成为我的意志。盼望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再一次反思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虽然有一套规章传统，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律法这些传统有没有让我们将上帝的爱展现出来。所以成为我们要追求灵性的成长，不是要成为一个宗教人，熟悉圣经，很会祷告，热心服事，传福音，当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要想，这些是否让我们更加爱上帝、爱自己，还有爱邻舍。所以这句话是一位写非常多灵修书籍的毕德森一位牧师，他说到真正的虔诚的信仰是要把对上帝的信仰实践在最平凡的生活当中。他说锻炼灵性最好的地方其实不是教会，不是特会，也不是营会，而是就在厨房，就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就在我们的家。因为我们一个礼拜就是只有一天两天在教会，我们更多五天都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个才是真正锻炼我们灵性成长是最实际的地方。上个礼拜我以为教会的妈妈去成大医院探访，在回途中骑摩托车，我载这个妈妈在回途中的一个十字路口，刚好红绿灯，在这个红绿灯这个十字路口呢，刚好看到一位行动不便的老奶奶，她拿着四脚助行器准备要进上一台计程车。就在这个时刻，其实在这个十字路口刚好红灯，所以有许多的行人或是等红灯的人都会跟我一样都看到这个行动不便然后助行器的老奶奶，她很难很困难的要坐这个计程车。可是在这个时刻呢，计程车司机他没有下来，他没有下来扶这个要这个他的做生意，他没有要扶这个老奶奶上车。我当时在我们教会的姐妹这个妈妈红灯我也急了，然后好绿灯了转弯了，这个妈妈就拍我的背说传道传道你可以停下来吗，你在路边停车。我当时在想，我当时心中就想为什么要停下来我只想赶快回去，因为已经五点多了，我要赶快回去煮晚餐了。我当时就这样想，原来这个教会的妈妈她停下来，他跑去这个老奶奶的旁边，扶着这个老奶奶上计程车。很多的人都看到行动不便的老奶奶要进计程车，但是没有一个人，包括我， 我只想赶快回家。但是我们的姐妹，她看到了，她觉得她可以坐，她就扶这个老奶奶坐了计程车。我当时看到这个画面，心里一则喜悦。我们的姐妹，她把上帝的爱实践出来了。但是我一方面，我也很惭愧，因为我看到了，我却没有把握这个机会来将上帝的爱实践出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很多的机会，你有没有把握住？这句话是一位在偏乡的牧者，他很有感慨的说了这么一句话：教会与恶的距离。他在信仰里面反思，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会不会很容易就成为法利赛人，掌控的这样的一个欲望，不容许半点失控的状况，有可能是谴责自己或是责备他人，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会不知不觉就成为法利赛人。期盼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更多的理解，互相的陪伴，才有可能在现在充满这么混乱罪恶的地方，可以看见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 要时时刻刻